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仗在哪里打，部队就在哪里训。我们的国军或教召的后备军人会听到三军统帅，就是总统示导的时候会这样祈勉。那么在中国大陆呢，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也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会一样要求解放军。那在昨天九三阅兵展示了多款新式武器装备，那么对外说了强军思想，而且习近平指出将会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军队。习近平2012年主政以来，2015年在纪念二次大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呢，宣布裁军30万人，当时估计解放军大约是200万人。当然这是军事改革的一环，那昨天这场阅兵呢，可以说是军改成效的检验吗？怎么样从军事相关的讯息来解读中国大陆的对外战略呢？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习教授，同时也是亚太防卫编辑顾问杨世耀解析，非常欢迎杨教授。你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么在这场大概有25个国家领导人受邀出席见证之下，也展现中共解放军在陆海空的军种，还有多项新武器的装备。那么这些新型武器呢，在这个大会上呢，官方介绍有国产，有远程的导弹，有核导弹。那外界有一些解读，不少是全球第一，那显示中共的军事实力是不容小觑的。但我想就简单扼要的来说，主要大概有哪些特点呢？有些是首次亮相的呢？
我想就是因为他这次展出的装备，然后首次曝光的都还蛮多的、哦。如果要说特色的话、这边就是以他出现的这个特色程度来说明，我觉得大概可以聚焦在几个方面。首先第一个被注意到就是他推出了新型的主战车。其实严格而言呢、就是这一些相关的发展在西方欧美军事先进国家大概都已经走了30几年。但是问题就是因为西方国家在这些方面很多的研发，但都没有大量生产，没有装备。但是这次共军展出了他们在阅兵场上，我们听到司仪说这个叫做100式，就是百式，他们说100坦克。这设计特征就是有所谓的无人的炮塔。它的这个战车上那个火炮装在那个炮塔里面，炮塔里面没有人，它自己采用遥控，用现代的电子和感测器的科技来进行操作。那同时呢，它也整合进了所谓的主动防护系统，也就是说这个装置其实就是一个小型的防空飞弹系统。它把雷达装在炮塔的四个角落，然后呢有其他的红外线雷射之类的感测器，然后呢如果有炮弹或飞弹打过来，它就可以发射一个小的炮弹去把它拦截。那这些技术在欧美国家其实都已经研发蛮久了，但是我们说现在大部分包括美军在内其实都是采用外挂附加的方式，在原来旧的30-40年前设计制造的战车上去加挂这些装备。但是呢，这是在10年前，就是俄国他们23胜利的70周年阅兵的时候首次展出了新型的战车，是第一辆正式服役。但是那个过了10年到现在数量也非常少，然后这个作战测评也没有通过，也还没有正式服役了。然后量产的计划也已经被搁置了，也就是说其他国家都只闻楼梯声不见人影的情况之下把它完整制造出来。而且它这次展示是实战装备的涂装，上面还有班号的那些相关的标记，所以这意味着它会是领先世界大量装备这种新的装备。那连带的话就是它还展出了一系列配合的战甲车辆，因为我说这个主动防护系统是现在等于是战甲车辆发展的一个重点。因为俄乌战争中我们看到很多无人机去攻击这些战甲车辆，然后都没有还手余地，那就是因为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没有把相关的装备大量变的装备到战甲车辆上，更不要说是全新制造一开始就把这种装备整合进去的，目前在全世界都还没有大量配备。好，那共军这次连带也推出了这个步兵战斗车，然后空降战车跟空降的运兵车都有这个装备。好，所以呢这个是它一整个一系列有类似技术特征装了同样的主动防护系统的这个战车辆。 好，那连带的话就是说他这次也一并展出，那当然这些不见得都是首次曝光
哦，
因为这个俄乌战争显示出很多空白机无人机的威胁，这次阅兵他就展出了四种专门应对不同等级空白机的武器，所以包括有雷射武器、高能微波武器，然后还有小型的拦截飞弹，它一个发射车上装24枚，因为以往这类的武器它可能是装8枚或顶多12枚飞弹，但是因为无人机比较便宜，数量比较多，所以你要很多小的飞弹去打它，所以呢就是它这个发射车上有装24枚这么多的比较小的拦截飞弹。好，所以这个是在它地面装备的一个展示，就是说回应现代战争的这个新的发展以及威胁需求。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比较特别，是它的这个阅兵的后半段展示了新的无人机，当然这个之前在彩排的时候就已经被拍到，只是那时候那些装备都被遮起来，所以看不到它全貌。那这次打开我们比较意外的地方，就是因为它展示出了4种不同无人战机的功能，这个4个是之前没有看过，因为另外2个型号是之前都出现过，所谓的翼龙2跟攻击11，但这次出现了4个型号不明，它在阅兵场上之一也没有念出它的型号，它只说了是伴随的战机以及无人的制空战机，因为这正好是2个大小等级，就是我们按照这个展示的那拖板车的尺寸去推估，前面2种比较小型的那个无人战机应该就是他所谓的伴随的战机，那这在西方美国这边是把它叫做这个协作战机 CCA、好，那这个东西就是说它是跟有人战机搭配，它飞在有人战机的前面，然后等于是担任有人战机的先锋的雷达跟先锋的飞弹发射器，让它在前面侦测敌机并且发射飞弹，有人战机可以在后面比较安全。那这2个型号目前看起来它的尺寸可能是在这个8公尺左右全长，就是比一般载人的战机要小一点，因为像 F-16 这种战机是15公尺长。那但是有趣就是它出了2个机种，但是机翼的造型不一样，因为我们说阅兵场上展示的东西有的时候是研发中，那有的时候甚至是故意做的假的模型来混淆情报，例如北韩就做过，它曾经推出了很多飞弹发射车跟飞弹的模型，但跟后来他实际测试的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部分要后续观察到底还有什么其他资讯，因为这两个型号的这个设计完全不一样，它机翼的形状不一样，一个比较接近三角翼的构型，另外一个是我们所谓那个浪达翼，就是说那个机翼后面凹进去一块这种，所以这两个应该是只配合有人战机作战，那后面另外2个比较大型，因为它在那载运的那个卡车上面推罐，它的尺寸应该接近13公尺左右，就体型大蛮多的。那这2个也很有趣，因为它2个尺寸同级，但它的进气口的形状跟机翼的形状也不一样。那因为它里面说这个叫做无人制空战机，那似乎意味着它会有比较强的独立作战的能力，但是这跟研发的方向目前全世界其他先进军强权的研发方向比较不一样，因为过去大概20多年就一直想要研究完全无人的战机，但是这么多年发展的瓶颈就是觉得说这个东西挑战太大，风险，因为人类怕这个东西太聪明失去控制，但它不够聪明又会被敌手骗走，所以这是一个两难，所以现在比较多的研究还是继续交代有人跟无人配合，所以说这个机种可能还是有人跟无人配合，但它可能适用的情景不同，也就是这种比较大型的无人战机它可能就是针对更远距离的，所以对共军来说可能就是要飞到第二岛链甚至要飞到夏威夷，
哇，
这样子较远程的任务用这种比较大型的机种，
嗯，
当然这不是代表那个机种本身会飞那么远，因为它机载还有其他的武器还有一段的射程，但是它着眼点就是会比较远距离的任务，那比较近距离可能在第一岛链这边的任务，那可能就是前面这种比较小型的所谓的这个协作的战机，以纯粹出现的装备的特殊程度来说的话，就是说以跟世界军事武器装备发展的整体水准来比较，它比较特殊的地方我觉得大概是这两，因为其他的话就是大概蛮多的装备其实都是美欧二这些先进军事上面，其实已经有过类似的装备，那空军也已经出过类似的装备，只是就进一步发展或是更新，也就是说那些武器未必威力比较小，未必比较不重要，只是它在军事上就没有那么大的特色亮点， 大概是这样子。
好，非常谢谢我们教授非常专业的解析，从战车还有无人机这个部分呢，就大概可以掌握中国大陆这一次的93阅兵他所秀出来的武器，那还要再观察他是在研发中呢，还是一个特别为93阅兵所打造出来让外界看呢，就要看未来是不是后续嘛演习或什么样的情况下让我们看到他真的能够发挥他所谓武器的一个实力吧。那刚才其实教授已经提到，就是说有些武器呢已经突破第一岛链，甚至已经可以打到第二岛链，那以台海的情势来看的话，对台的威胁性或突穿第一岛链，大概就从这些他所秀出来的武器窥之一二，就是有可能因为远程的导弹呢可以发射到哪里就非常清楚了，美国这么远的地方它都可以打得到吧。
因为共军向来很看重中长程的飞弹，然后无论是所谓的弹道飞弹或巡弋飞弹能够超越第一岛链的距离，或者打到第二岛链，甚至打到夏威夷，这一些的这个构想它一直是蛮重视的。那这次阅兵展出了一些装备，就是值得注意的一些发展。因为这个部分其实也是实战经验累积，就是说你这些远距离的打击哦，实战经验中有发现，就是说因为以往蛮看重的空射巡弋飞弹这个区块啊，在俄乌战争也好，或者是最近以色列去空袭伊朗这些战役的表现中，就有发现说，这个巡弋飞弹的突防能力可能不是那么理想。所以这次展出了两个装备，我觉得是在这个区块中的反应。这个有七上编号，它叫鹰击18C。那你就是把之前共军从俄国这边引进的那个所谓 CLUF 这个巡弋飞弹，把它逆中外形造出来，就是说它用可能原来飞弹发展的技术，原来的引擎啊、导航、弹药的弹头这些部分的零件，但是给它加上逆中的外形，所以它编号是延续的，叫鹰击18C 型。好，那所以这表示就是说它要增加它突破拦截，减少被这个击落的几率，就是让它这个飞弹比较难侦测，所以就是逆中型的空射巡弋飞弹。那再来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也是最近几年，特别是以色列这边在实践，因为以色列空袭伊朗的时候用了很多所谓的空射弹道飞弹，因为以往在冷战时代，空射是巡弋飞弹，弹道飞弹是潜舰跟陆基来发射的。那这次共军当然也有展示新的潜射的弹道飞弹，就是这个叫巨浪三型，那以及新的洲际弹道飞弹，就是这个东风61跟东风31的改良型，这些都是其实就是原有的装备类别在更新在提升。但是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空射的部分，这个空射弹道飞弹就算是一个新的类别，当然它技术本身也不是什么创新，因为这个就是把陆上本来有的飞弹放到飞机上面，它只是一个转化衍生，技术上不难哦。那这次我们看到漆出来的编号，从他那个现场司仪的口中听到叫做惊雷一起，就是惊天动地的惊，打雷的雷。那这个飞弹我们看那个发射车的尺寸去推估，它大概是12-13公尺长，所以它大概是共军之前已经研究使用很久东风21的衍生型，尺寸差不多，但这个飞弹把它放到飞机上可以空射。好，那这个其实在大概5年前就在网络上有一些照片有披露，虽然说这一次我们看到它那个尾部的地面的形状不太一样，因为原来5年前在网络上所揭露的那个影像中看起来它的推进器的尾端是没有翼片，但这一次看到明显大的翼片，那可能是衍生的发展的型号。但这个意义就在于，因为这种飞弹本来你地面直接打只有2000公里左右的射程，但是如果你用飞机载着它，那你就可以用飞机让它先飞一段比较安全的空域，等到比较危险的空域接近它再发射，那这样就可以降低成本并延伸射程。也就是说这种飞机用空载这种飞弹之后，它可能就可以延伸1000公里以上的攻击的这个效果。那也就是说本来它可能还没有办法打到关岛，但借有空载它就可以打到关岛。那又比起以往的那一些巡弋飞弹没有逆中造型，因为它这种弹道飞弹速度更快，快很多倍了。那它就会有比较大的几率突防，所以这一些就会造成很大的威胁。因为就是解放军的构想，就是日益认为光靠第一岛链或是国军本身的这个战力日益难抵挡共军，它一定着眼点在于美军的协助或者是协防。所以共军这一些新的飞弹的能力所产生的威胁，那当然是最大但是也是最危险的一件事，就是因为你用飞弹瞄准美军的重要基地或者重要的舰艇，因为这次展出的装备有蛮多也是对付舰艇， 那这些部分就会可能就会造成，就是说美中之间有那个陷入核子战争的危险性哦，因为你用飞弹打它，那美军也会还击，那或者是反过来，美军想要阻止这些飞弹，美军想要先开火的话，那也会给共军造成压力。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是一个蛮危险的螺旋，有点类似冷战后期的那个状况。除此之外，就是共军在这一次阅兵中有展示一些无人车辆。体积很小，感觉上就不是那种远距离可以阻止美军协防或是介入的这些战力。但是我觉得这部分也很重要，因为我们说这一些的发展，因为包括所谓机器人啊、机器狗、无人车这些东西，在西方军事强权这些先进国家也研发很多年，相关的概念产品陆陆续续一直推。但是因为西方国家受限于制造业的空洞化，还有他们制造成本高涨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些装备很多年来一直
没有
太大的突破。但是因为中国大陆因为制造业的关系，因为这些无人车啊、空白机啊、然后机器狗啊，因为它已经打进商用市场，已经开始去推展，成本就压下来。那我觉得这个会产生另外一种以往不存在的威胁，因为以往我们想说，面对强敌，他再怎么用厉害的飞弹啊、战机啊、潜舰啊，去封锁、去阻止你，他最后一定要上路啊，一定要打这个阵地战啊，这一些他最后还是要上路，那就会有很大的伤亡。但这部分无人科技的发展，就是它虽然小，活动范围也不远，但是我们想一下，这样一个机器狗，或者是这些空拍机或无人车的这种组合，那这些东西它可能每一个单价不过一两千，或顶多两三千美金而已，所以你算一下，这个就比培训并且维持一名士兵的成本那低非常多，因为一个优秀的士兵，你每个月少说就要付他两三千美金的薪水，才有办法训练和维持这样子程度的士兵嘛。那你一个月花的钱，他就买一组的机器狗或无人机的这种组合，那也就是说他可以用这种方式去避免大量伤亡的风险。因为中国大陆这个一胎化政策虽然有放松，但是这个也其实也是在他们
小化应该也是会
有，就是他们对于这个生命的损失也是会有一定的压力顾虑哦。所以这种无人科技，当然我觉得他现在未必达到成熟的程度，因为这些无人科技的它的自主性，以及当你真的上百数千的这样使用的时候，那个通讯频宽，这个还有很多问题，人工智慧跟通讯管理还要解决。但是我觉得在未来5到10年内陆续可以克服的问题，那就会是另外一种威胁，就是说以后你认为可以靠血战来逼对方，来让对方担心损伤，因为像过去当年美国攻打硫磺岛、攻打日本本土，就想说，哎呀，如果真的上路进行这些激战，那会死伤惨重，不愿意进行。但是如果有这种无人科技，未来5到10年那就会改变这一种考虑。
非常谢谢杨世耀教授解析，就是说有些武器我们初步看来也许是全球可能是顶级的存在吗，这个还要再观察。但是中共解放军他们的武器的研发朝智慧化、电子化、无人化战争可能是一个新的趋势，或许我们可以暂时先这样定义。
我觉得倒不是顶不顶尖的问题，
对对对，
而是价钱
的问题。
很顶尖但非常贵的装备，
哦，那也是没有办法普及。
例如说我性能可能差一点，
对，
这个功能弱一点，但我便宜非常多。也就是说，如果你有7成或6成的功能，但你价钱只有10分之1，这个会比顶尖的武器还要更具威胁。因为战争中很多时候，就是你需要的是量，虽然我们强调这个高科技啊、这个数值啊，但是其实战争中那个数量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追求极致先进的性能，但数量极少、价钱
那
也是反而威胁性不大。
没错，
性能差一些但便宜很多的东西反而更恐怖。
实战能不能派上用场，这很重要的。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居。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所关注跟探讨的焦点是中共93阅兵，特别邀请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同时也是亚太防卫编辑顾问杨世耀教授解析。好，他那么多，接下来我们倒是要谈的另外一个角度，因为这场阅兵 也邀请了一些国家参加，在对外传达谈到世界和平啦这样的字眼，但是呢处于经济衰退这样的情况之下，那这次大概有20几个国家领袖呢来参加这个阅兵，你怎么样来看宣示的和平，但是呢武器所传达的一个讯息，那这样子在政治外交上是不是出现一些矛盾呢？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国际关系来看的话，就是所谓的安全困境。
哦，
因为一国宣示要增加自己安全的手段、军事能力，即使你公开说我没这个意愿，但对方不见得相信。就是说，有的学者会说这是悲剧宿命，就是你讲再多，我没有要打你，你只要有这个能力，你怎么讲，没有人会听。所以，意就是说，因为其实这个每个国家，你看自己的逻辑，就会讲说，我们会说。欸、你要有实力要有军力才能和平，大家都这么说、
欸、
但问题是你有军力实力、
嗯、
那自然就威胁了。所以我觉得北京在这方面会遭遇的质疑，我觉得就叫国际间的通常现象。因为美国你增加军力说我是为了世界和平，但是一样有人会受到威胁，或是俄国增加军力。就这次他进行阅兵当然是要传达一些讯息、哦、因为我觉得他这个背景和实际讲法，我觉得他主要要做的联系，就是因为现在世界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所以把这个反对侵略、反对独裁者这一类的维护自由民主，变成一种意识形态的讲法。
嗯哼。
但是我觉得他透过这个阅兵可以去传达的讯息，就是那如果要反侵略，那二次大战不就是一个至少对于中国来说，这就是反侵略啊？那为什么俄国如果不能侵略乌克兰，那为什么日本可以侵略中国？那为什么不能够庆祝和纪念击败了侵略者日本这一件事？
哦，
那当然这样做，因为不同的受众当然有不同的想法，但是我们可能就要去注意，因为就是我们在台湾容易受到西方主流媒体的影响，所以是西方的观点，但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很大，不是只有西方，所以中共北京的这一种讲法、嗯、它对世界西方以外的人其实有蛮大的煽动力跟号召力，因为大家会去问为什么你日本是侵略者，你却可以保留侵略的成果，因为大家知道琉球自古以来本来是个独立王国，但它现在竟然变成日本一部分，这不就是侵略的成果保留下来？如果日本可以保留侵略的成果，那俄国为什么不可以？会有这样子的矛盾跟质疑、哦、因为我说在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就已经在有意无意的去淡化和掩饰日本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包括731部队这些事情。好，那所以说这个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这个同时，就是说它是一种对西方就是说互别苗头的一种宣传战，就是西方讲反侵略，那我就讲反侵略打回去
啊，
就算没有压过你也是变成扯平了。你西方不能站在道德高点，也许我没有道德高点不见得比你更高，但至少大家是平起平坐，处在同一个水准上。我觉得就是一种以攻为守的宣传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一次参与的这些政要主要都不是西方国家的。
对。
那在这之中可能西方国家顶多就是日本这边可能就是说退职首相。
对。
因为像鸠山这些是长期以来就是在日本所谓的亲中派。
嗯。
他本来就是少数对日本侵略罪行表达比较深刻忏悔及反省的政治人物、嗯、只有这一些、哦、那其他主流或者现在就基本上都没有参加。
是、啊、
但是这一件事本身我觉得就是他这个宣传战的一部分，因为就是说你西方就是双标啊，日本可以侵略但别人不可以侵略，是怎么回事？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他这个阅兵中所传达的那个讯息。
是，好，那这次阅兵是呢，他们一个主标就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那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他所宣示谈了很多和平，但是从军事战略、政治外交所传达的讯息，嗯，是耐人寻味的哈。好，那最后就要谈习近平主政已经二度跟美国总统川普交手。刚刚从老师你所提到的，就是在武器的这个研发上面哈，就是包括核导弹这个部分，诶，好像已经可以打到美国，不一定是本土哈。那 您会怎么样来看哦？因为中国大陆的确也有一些内部的问题，像经济被关注的也比较多。那你觉得中国大陆透过这次阅兵所展现它的军事实力或一些讯息之后，它采取对外战略会不会因为目前的内部问题可能会有所调整，或跟美国的一些问题的处理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呢？
我的观察会觉得说他应该是延续现在的所谓的战略定力，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就是延续既有的那种，就是说坚守维持既有状态的那个立场，他可能不会有明显的改变或者是去重塑的这样的意图，而是说要在关税和贸易的冲击之坚守立场撑下去，也就是说打定主意认为西方比较耐力比较低，所以只要撑住西方就会放松就会退让。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比较明显，因为这一次的阅兵我觉得它除了对外的宣传，当然也是个对内宣传，因为鼓动或者是说民族主义的动员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哦。毕竟这个就是人类本性的反应，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这样网络流行的讲法叫做爱国主义自带流量，因为毕竟大家还是爱自己人，所以说透过纪念抗日战争，那某种程度上就是要唤醒，就是说当年全中国人民团结抗日的这一种气氛，这种氛围。那当然这个部分，那自然就是说它这个是一种对内的宣传，那同时也是两岸间的信号，因为我们中华民国政府实际领导抗战，主导抗战，然后最后在所有这个日本投降的仪式上签字，都是我们代表，我们自己反而不讲，那他就非常的顺手就把它接过去说哎，这反而变成是北京，变成是中共在领导，所以它这就是一种对内的作用。说，因为在经济的压力下，它必然会造成内部的动荡，那内部的动荡就需要民族主义来调和，或者是预防更大的动乱的出现。那所以这个跟军事力量的搭配，我觉得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中共的核弹可以打到美国，这已经是几十年的事。但是问题是，过往中共打得到美国的核弹数量非常少，可能少到是个位数，或者是几十。但是它这几年其实增加非常多，所以就是说，它现在其实，在俄乌战争中，你就已经看到，尽管俄国的传统武力，其实说真的不怎么样，打一个乌克兰都打得非常的不顺手，跟美国完全不能比，因为美国打各种对手都是这种压倒性的
对。
但是正因为俄国还有强大的核武，所以美国和西方都不敢很大力的介入跟支援乌克兰，都还是那种擦边球的方式。所以这给中共其实蛮大的启示，就是说核武这个东西，你说哎呀大家不敢真的用好像不重要，但其实很重要。所以这也就是他这个坚守战略的一部分，就是说透过核武力量的成长，也就是向美国和世界传达一个强烈的讯息，就是说他不再是以前那种核弹数量非常少，到了真正危急或者是这个关键时刻的时候，他现在的能力是真的达到我们讲所谓保证毁灭的程度，那也就会让西方更有警觉，特别是美国。好，所以我觉得就是它是整体战略坚守的一种态势的强化，就是巩固城防与巩固心防，面对可能更严峻的经济的情势。因为贸易关税这些议题看来一下子还不会解除，因为获得特定选民的高度的支持，可能就算下一任换成民主党的政府也未必敢真的取消这些关税，但是为最坏状况打算的话，就是要做好长期抗战坚守的准备，所以这个就是在他的物质上跟心理上都做好这一种准备。那但是我觉得他的外交出击也反映在这一次阅兵上，也就是说既然西方敌意还是很深，那就加强跟其他非西方世界的联系，对，包括中东、中亚或者是中南美这些，因为这些地方也有被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害的那一种记忆在，所以这一些就是比较有心理共鸣，变成就是说你可以说就是抱团取暖，因为毕竟经济就是要规模要做大，你要有较多的贸易的对象才能够活动，因为如果你经济市场没有办法扩大的话，你的经济就会停滞，所以就是扩大这些与非西方世界的交流，因为这其实也是中共外交的一种惯性，就是虽然它重点是跟西方经营，因为西方毕竟还是世界比较 强大富有的地方，但是他就说如果这些地方走不动的时候就要怎样巩固他的所谓的基本盘，就是这些非西方的世界，加强去拉拢这些国家。
好，这个抱团取暖，有一些国家有参与，但是西方国家都没有参与。那其实习近平在昨天有发表谈话。